我们接着下午的题目是在葡萄园工作。那在葡萄园工作，我们主题的经文是要看马太福音的21章28节到32节哈。这是耶稣所讲的众多比喻当中很短的一个哈。那它的来由是有祭司长跟文士在跟耶稣的一连串的对答当中哦，耶稣就拿这个比喻来讲哦，到底谁是真的听父哦，天上的神命令的？好，那我们来先来看28节。28节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哦，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后来，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么说哦。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2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是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来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那这是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算是末段哈，就是比较后期的。他有一连串跟文士、跟祭司长、跟文士的对谈当中的一小段哦。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说，这个人到底真正的听话哦。遵行天父命令的人，到底是口头上说的，还是他实际上有去做的？所以他就做一个比喻哈。耶稣他所做的比喻，其实通常有个特色了哈。以我们现在我们看，有些比喻其实很奥秘啊，但是当时啊，一些比喻其实都是跟他们生活上面息息相关的哈。比如说呢，他们就是当地真的是有葡萄园，那葡萄园需要雇工。好，那当然，你自己家里面的事业，自己也应当要去帮忙哈。那今天我们大家就好像在神家里面的人，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各项的事工，需要我们去帮忙啊，或者是我们对外有传福音的工作，然后对内有宣道，有牧养的工作。那这些东西不是只有单独一个人的工作，也不是只有一群人工作哈。那理论上，你属于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哈，应当都是要在这个家里面有工作的哈，有自己的定位，自己能够去做的事情哈。那这边它有一个很大的极端了哈，它描述里面其实有2个很大的极端，一个是讲话跟实际去行，一个是身份。那我们这2个东西我们可以分别来讲哈。那我们可以把就是画4个象限哈，那在 X 轴上面哈，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不遵行的哈，跟你实际上去遵行的。那在 Y 轴上面呢，就是有你口里说不要的，或者是你口里面愿意承认愿意要的哈。那小儿子呢，他是从就是在里面哈，就是大儿子呢，他是从他口里说不要，但他实际上却付诸行动。那当然，我们用这象限去画其实理论上一个人口里说不要，到他付诸行动其实应该不是瞬间的事情啊，他也是经历一个过程哈。那这过程其实这心路历程其实到底是怎样其实我们圣经没有讲，不得而知哈。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实际上生活上面的实例，以及圣经里面有一些就是圣经旧约新约的角色哈，这人物啊，跟一些先知哈，他们到底听了神的命令之后，他们怎么去反应？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心路历程当中得到一些学习哈。那小儿子呢，是他嘴巴讲得很快啊，说父啊，我去哈，那其实很坚决啊哈，就是很短，但是很坚决，他就是要他会去帮忙，但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其实是没有去的哈，他没有到葡萄园里面工作的哈。那谁是真的遵行父命令去的？应当就是实际上有到葡萄园里面去工作的，因为他的父亲的命令是要他到葡萄园里面去帮忙去工作。那所以呢，不管你口里说什么，你最后没有去，你就是不遵行。那你最后去了，你就是遵行。即使你中间可能有百般的不愿意哈。那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有一些人物啊，其实他们同样是接受到神的命令、神的呼召。那有些人呢，他比较使命感，他就觉得，我可以去 啊，然后或者是他一开始呢，嘴巴里面是愿意的，那有些人是不愿意的。那其实不愿意的里面哈，其实那个有一个很知名的先知哈，旧约的先知约拿哈。那约拿其实我们常常看他故事里面，会觉得约拿这个先知他不够有信心。好，那他，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来约拿这个先知他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哈。好到其实是可以耍脾气的，那其实在旧约里面这样的角色其实并不多，就是可以跟神有多次的对话，而且这个很像我们一般的人，我们一般人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感觉没有活在旧约那时代，然后神亲自跟我们讲话，但是呢我们活在一个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不确定，或者是就是大家的认识都不一样，那我们也不会没有真的亲眼看过神，但是呢我们却敬拜这位神，所以其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感觉是浮动的，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也根据我们越来越了解，跟我们灵修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跟神越来越亲近，那我们也跟这位神越来越认识，所以我们认识神不是一瞬间，那我们的信心也不是一瞬间，那我们的身份呢却是一瞬间哦。好，那我们其实今天我们要成为神儿子的身份其实很容易，就是我们相信神。好，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你愿意相信神，就愿意接纳我们，那我们就受洗得圣灵，然后我们有得救的盼望。好，那在旧约的约拿哈，他这边我们看那个象限里面，他其实是一个不愿意的人。好，那他不愿意什么？我相信神的呼召会到他那边哈，不是在于这个先知永远不做事情，好，他永远不愿意。我相信应该是他在这件事情上不愿意，但是以前呢，神在他的呼召里面，他应该是也做了许多的事情，所以他应该是神重要的一个工人。那今天呢，他的呼召是什么？在约拿书一章二节里面啊，就是神呼召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但是约拿其实很到第三节的时候，他马上的反应就是他不想去，所以呢他就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那我们如果看圣经地图，我们就知道那个尼尼微跟他斯他是完全反的方向，所以他就是要绕跑，就是要逃跑，所以其实是不愿意的。那约拿的历程是什么？他从起初的不愿意，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其实是不愿意的，但大儿子后来他懊悔，他愿意去了。那约拿其实也经历一样的过程，他从就是他绕跑之后啊，其实他就遭受了一些很奇特的境遇，就是神安排大鱼把他吞了，然后三天之后把他吐到旱地上面。那他在鱼肚当中经历了祷告，经历了悔改，那所以他悔改，神也拯救他。那之后呢，他就愿意到尼尼微城去传警告，但他的愿意的行动看起来也动机也不是十分的强烈，但他的确去做了。所以呢他这个悔改带来的改变，那这改变似乎还不完全。那当他到尼尼微城传警告之后，他其实很后悔一件事，就是他传了警告，但是神没有实际上把这个灾祸就降到尼尼微城的人。那显然他没有十足了解神的意思，所以呢就神就用一棵蓖麻树然后生长，然后让他能够快乐舒服，能够遮他的印，然后但是呢这蓖麻树就一夜之间就死了，然后他就觉得啊，这让我死吧，就他觉得很难过。那之后呢神就告诉他说，其实我是爱惜生命的，那你以为成那么多人，我爱惜他们的生命，那你姑且爱惜这棵蓖麻树，但是神的爱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呢圣经虽然没有说最后约拿怎么了，但是他留下伏笔应该是要让我们知道，就是约拿他实际悔改的。那经过这两个层次的神的教导当中，从鱼肚当中神的教导只让他愿意去做，但是呢在就是这个蓖麻树的这个神迹让他能够打从心里面能够去信服这位神，所以他从一个不愿意 到他愿意而且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去行事的哈，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特别的哈。那我们来可以来看哈，就一个人不愿意，其实都会有一些症结点哈。那约拿为什么不愿意哈？那圣经里面其实没有讲哈，但是有人去揣测他其实是因为他的爱国主义哈，因为尼尼微城就是外邦，他是压迫以色列人的。好，那你要我去传警告去拯救我们的敌人这件事情怎么可以呢？那我拯救他们，他们不是更压迫我们的人吗？好，那但是圣经没有讲到底是他心态怎样，至少可以知道的是他有自己心里面认为的公义，他觉得这件事情我不能做，我做这件事情其实是违反我心里面的公义的。但是你一个人啊，你心里面的公义跟神的公义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好，那这个是有待商榷的哈。所以神的教导哈，其实在这方面也教导他的哈，就是其实神是爱惜生命，这爱惜的生命其实不分你是种族的，那不分你其实只要神传你去传警告，然后你愿意悔改哈，神告诉你说你哪边做错了，那你应该怎么做，你就愿意去做，这样的人神都愿意去接纳他哈。所以在圣经里面啊，虽然为数不多的哈，就是所谓的福音传到外邦人，或者外邦人来相信耶和华真神，但是呢，其实从旧约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到神救恩这个计划其实不是局限性的，只有这个选民哈。其实他除了选民之外，他其实还是有许多例外，但这些例外我们从当中一个一个来看哈，一直到转换到新约，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在当中他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他的计划就是要这个把这个福音给传出去，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不是原选神的选民，或者是我们今天我们是在教会里面的人，或者是还有更多在教会外面的羊需要我们去传福音给他的，这些都是神所爱的人。所以呢，约拿他因为自以为的公义，他就会做出不一样的举动。那另外他也是自以为的良善。早上我们提到说，就是我们要在就是真理当中行事，其实我们的真理应该是基于我们的公义，基于我们的怜悯，基于我们的良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会有自己的公义，我们会有自己的良善，但是我们要跟神之间来比较，神的公义跟你的公义哪一个 是好的。那我们其实渐渐的在信仰当中，我们会知道神的公义其实不只是全面性的，而且是大格局的，它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那神的良善也是全然的，跟我们自以为的良善当中其实是有着极大差距的。所以如果我们约拿他自以为良善，他觉得他这个举动救了以色列人，因为敌人死光光最好，但是其实不是，神要的不是这样。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他们能够施行公义，也能够施行怜悯，这才是神所要的。好，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角色，是摩西。那摩西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重要的工人，那他跟神之间也是非常的亲近的。那当神的呼召到他到摩西的时候，其实摩西他不是一个看起来他不是一个直接的人，像约拿就很直接，虽然口里面没有说不要，但是行动上面却直接就拒绝神了。但是呢，摩西他经历了一些事情，那渐渐的他也明白神，了解神了。那摩西的呼召是什么？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里面，神在荆棘当中就是向摩西显现，要他带领这些百姓去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那摩西的反应呢，他的虽然没有直接说不，但他却借着一连串的借口想要把这个责任往外推，他觉得他不是神所想要的这个人，那他也不够认识神。那他经历了哪一些呢？首先呢，就是神要他去见法老，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他会觉得说我是谁，我怎么能够去见法老呢？他在自己身份的认同上面他其实产生了怀疑，他觉得就是他没有这个身份 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呢，他也说哈，就是对他对神其实也不够了解哈，因为其实，在旧约里面呢、啊，其实真的是哈，每一个人啊，他心目中的神都不大一样哈。哦，那所以呢，神在遇到哦，像就是旧约里面的古圣徒在显现的时候，其实都每一次都要自我介绍我是谁哈。好、哦，那像在这边哈、哦，神怎么去介绍他自己？我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哦，就是我是最原始的哦，一开始就存在那位神。那我还是你祖先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呢，神在这个自我介绍当中哈、哦，就是把就是摩西所认为的经里面火这位哦有能力的人哈、哦，跟这位全能的神之间哈、哦，就把它串在一起了哈、哦。把这串在一起就是。就让他更了解这位神，那这个了解这位神其实是在身份上面哦，就是知道哈、哦，他就是在我们哈、哦，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他就定位就是这位神啊、哦，这位神哦。但是呢，这个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哦，我们在现在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心目中神的定位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哈、哦。好、哦，那有的人会把神看成自己是一个救主，因为他拯救了你。哦、不管是在疾病上面、哦、或者是在你心灵软弱的时候、哦、或者是你真的认知到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神、哦、那我们可能开始进入教会里面，或者是我们听到的福音里面，其实我们没办法全面的去认识这位神他到底是怎样的角色，可能我们只认为他是医生、哦、或是他是个有能力的人好，那这呢？我们当我们能够认知到这位神，其实他就是这位至高无上的哦，这位全能的神的时候，其实又是不一样的哈、哦。那既然我们这位神是一个全能的神，那我们敬拜他，那但是呢，我们又有时候又不是完全的相信他哦，这其实是有点背离的哈、哦。就是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神无所不能。他对我们很好，他就是我们的父亲。理论上，我们对他依靠应该是不容置疑的，也是自然而然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却不是时时的跟这位神的关系都那么好。好、哦，那为什么？好、哦，因为我们的认知，虽然我们文字上面我们看到的神哦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他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但我们心里面不见得是这样认同。好、哦，那如果我们这样认同哈。哦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生活上面的占比就不会是很小、哦、有的人其实会觉得为什么很小，我们把两样东西一样、哦、就两个东西来比较、哦、就是我今天的我的工作跟信仰、哦、我的家人跟信仰、哦、甚至比较小的是今天就是100万跟我的信仰、哦、或是呢就是今天我能够吃一份大餐跟我的信仰，或今天我能够去看电影跟我的信仰、哦、那今天我们在安息日我们选择在这边，因为我们认为、哦、就在安息日我们在这边是做的是一个最对的事情、哦、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会相比较我们会觉得这是对的事情。那如果呢我们相比较所有东西我们都认为一些信仰东西相较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其实就真的是更加认识我们这位神、哦、那如果我们在生活上面比较一个东西拿来比，什么东西都比我们这个信仰更大、哦、那我们可能我们信仰其实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它可能是马门、哦、可能是其他的东西，就不会是我们所认知的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哦、那当我们认知、哦、就是我们所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有能力，而且能力会用在我们身上，然后能够让我们就是得到这儿子的身份，然后将来能够得到永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态度就会是不大一样的。然后再来是摩西太怀疑他自己的能力，他觉得他自己是拙口笨舌，但是呢当他愿意踏出那一步就去回应神呼召的时候，他是个拙口笨舌的人吗？不是，他就嘴巴其实是很有能力的，是很就是很能讲话的、哦、就不是他自己所形容的拙口笨舌、哦、然后另外呢他使命感初始的时候其实也是不足的、哦、他觉得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去就打发谁去吧，为什么要一定要是我、 好、哦，为什么一定要是我？所以呢，摩西呢，因为他一些身份上的认同，哦，或者是他就是所认识的神到底是谁，哦，那以及他自己觉得能力不足，啊、哦，他还觉得自己没有使命感，哈、哦，那但是呢，当他能够踏出这一步的时候，哈、哦，当他到葡萄园里面工作，哦，他遵守神命令的时候，其实他这就是一个神很重要的工人，哈、哦，他的信仰就是好的，哈、哦，所以呢，摩西他的历程其实是就是是很从这个第四象限一直跑到第一象限了、哦、其实是一个很典型很完美的例子哈、哦。他讲到完美的例子，当然有更完美的人哈、哦，但是这完美的会有点像不是我们一般人哈、哦，就像在旧约里面有一些人啊，就是像例如撒母耳或者是以赛亚哈、哦，当他们面临到神呼召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的就呼应神的呼召，他们就愿意去为神做服事的工作。哦，那这样的人他就是不管他原来的历程怎样，但是在当下他应该是已经明白他所认识的神是谁，所以他认为他是有使命，应当是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哦，所以就像撒母耳哦这样的人哈、哦，他口里愿意，而且就马上付诸行动了。哦，但是呢，这样的人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不常见，但是也是有哈、哦，有哈、哦。那有那这样的人其实是始祖的典范哈、哦。就像我们所敬拜的耶稣一样，哈，他也是一个很完美的典范。而在旧约里面，其实有一些很完美的典范，还有一些人其实是跟我们一样，哈，都是不行的，都是很弱的。但是呢，经过神的教导之后，我们慢慢的成长，慢慢的茁壮的，哈。好，再来呢，我们再看到彼得哈，那彼得呢，其实有所谓的彼得 1.0 跟 2.0 哈。那我们知道彼得他人生经历了一些很大的改变哈，这最大的改变是当耶稣被抓了之后啊，跟耶稣被就是跟他就是跟他实际上痛悔悔改之后，这彼得这两个彼得其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哈。那彼得呢？他在耶稣的门徒里面，他事实上是非常有慧根的，而且他虽然不止年纪大哈，而且他其实是在耶稣门徒里面，他第一个认识耶稣是谁的。当耶稣问门徒说：“你是谁？”哦，我是谁哈？耶稣问门徒哈，那人说你是先知，你是以利亚哈，你是谁？但是呢，彼得是第一个说哈，就是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哈，他直接哈能够知道耶稣就是这位神哈。虽然那些门徒跟耶稣那么久的时间哈，哦，那常常在耶稣身边，那也看见耶稣行了神迹之后，他在信仰里面哈，对耶稣的定位可能只是先知。一个有能力的人能够带领他们现在哦脱离现在生活，然后或者是能够就是能够跟旧有的哦的信仰能够去对抗的一个人哈、哦。但是呢，就是彼得其实是很直接的哈、哦，就是知道耶稣就是这个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对于耶稣的认识其实是很 OK 的哈、哦。所以呢，在当诸多时候哈，他都第一个跳出来跟耶稣来对话哈，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6章33节里面哈，当耶稣预言说门徒将要跌倒的时候，那彼得他的回应就是说，他觉得充满了自信，我不可能啊，谁都可能反叛耶稣，但是我其实是不可能的哈，所以呢，那甚至他讲到说哈，就算众人。大家哈都因为你的缘故跌倒了，但我彼得本身永不跌倒哈。哦，他甚至立下誓言说：“哦，我就算必须跟你同死，哦，我也不会不认你哈。”但是呢，当耶稣被抓了，哦，那有人认出来彼得就是跟从耶稣的门徒的时候，他不认耶稣。哦，那所以呢？就是耶稣，那彼得他彼得 1.0 哈，就像那个这位小儿子一样哈，就说父啊，我去哈，我觉得就没问题的，但他没有哈办法，实际上到葡萄园里面去工作哈，因为他面临到为难的时候，他就被难倒了哈，所以他自以为是，自以为可以哈，所以我们其实人不能够太认为就是自己什么都可以。好，是万能的。好，虽然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全能的哈， 不会认为自己神，但是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做很多东西啊，然后当你觉得自己的能力越强的时候，然后其实神的大能哦，在我们身上，我会觉得越来越不重要哈。好，那我们信仰就越来越边缘化哈。好，当你认为自己是不行的哦，那是软弱的，你愿意承认的时候，那神的大能就会复辟我们哦，让我们成为坚强的人哦。所以呢，当耶稣最需要他的时候哦，那这时候彼得选择的是不认耶稣了哈。但是当鸡叫三次哦的时候，彼得就痛哭，他就懊悔了哈。那他懊悔了之后呢，就成为所谓的彼得 2.0 哈。那彼得 2.0 呢，他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6章74节哈，这边说鸡叫的时候，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出去痛哭哈。他这痛哭就代表是他后悔了。然后他后悔之后呢，他其实中间有一段哈，有的记载其实没有记载到彼得到底怎样了，因为耶稣死了之后，然后后来复活，跟门徒在一起，然后在约翰福音的21章里面哈，然后耶稣在复活之后，在提比利亚海那边遇到了彼得，然后他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啊，然后彼得就说：“我爱。”好，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然后呢，这三次的确认之后，然后彼得其实就完全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哈。然后因为他再度的被神给建造，然后他能够再次的呼应神的呼召，而且真的付诸行动。那就我们所知道的，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里面哈，当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然后彼得。众人就是当时候很多人看到这些使徒聚集在一起，然后得了圣灵，是不寻常的举动的时候，彼得就第一个跳出来，就是为耶稣这个福音来做一个，就是来捍卫这个福音，来把这个福音给传出去，所以呢，他就不会是一个只会耍小皮嘴皮子的小儿子，他是真的能够愿意就是为神去工作，能够到葡萄园去工作的人，甚至呢，他在被抓到公会的去的时候，在使徒行传5章29节，他就放胆的来宣告说，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时候就跟他实际的举动就完全的不一样，所以这时候他为了福音他不怕死，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神的福音比他个人的生死是更加重要的，所以呢，他的一生都是在后来的一生都在实践喂养神群、喂养耶稣群羊的工作，完成神的托付。所以呢，这时候彼得他虽然他也认识耶稣，但是他这时候认识耶稣是更加深刻的。然后他本来认为自己是可以的，但是事实证明他不可以，所以他也认为自己不行，所以神就用他的能力来建立他，让他能够依靠神，能够来行任何的事情。好，那再来呢，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的那些人物里面，我们其实就可以从当中来看，到底就是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怎么去回应，那是大儿子呢还是小儿子呢？那大儿子跟小儿子都是极端的，那大部分人其实可能不会那么极端，但是我们可以来看看，就是这表象的讲话，认为就是表现出来信仰好跟实际上信仰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章节，在路加福音的16章19节以下，这边有讲到耶稣讲的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啊，其实我们可能很难从比喻的内容来看到这个财主到底有什么多么烂，为什么他死后会下地狱，这个拉撒路有多么的好，为什么他死后能够到亚伯拉罕那边去，他能够上天堂。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经节怎么记载，在16章19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 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逃犯的死了，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望着亚伯拉罕，又望着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就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那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要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到你那边去是不行的，那要从那边过来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亚伯拉罕说：他们有先知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好，那就是中间有省略段了，就是那个这个财主就说：那你可以让我回去告诉就是我那些亲戚朋友们，他们应该要怎么做。但是呢，从这个经节里面呢，其实我们先看结论，就是人呢有神的呼召跟神要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命令。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有，那我们对于我们外邦人其实也有，神都有要我们应当是要怎么去做的。那今天呢，财主他到底哪边不好，其实圣经没有特别讲，顶多就是他天天奢华宴乐，但是人享受一点难道不好吗？但是呢，我们回着就是我们往后从后面往前看，就是有摩西跟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代表说这个财主他的生前有没有听摩西跟先知的话？没有，应该是没有。好，所以呢，圣经里面没有明说这财主他到底怎么如何的不是，但是却是没有的。那所以呢，财主跟拉撒路他们为什么死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呢？那拉撒路他名字其实就是仰望神，那他这个人看起来，如果从他名字里面，虽然没有讲他到底做了什么，他只是一个贫穷人，然后他需要别人接济才能够过生活，但是呢，从他的名字里面我们可以看，其实他就是一个仰望神的人，也是一个仰望神的人。那财主呢，他是一个没有付诸行动的人，所以呢，财主他在人看来，就是光鲜亮丽的，那他能够过奢华宴乐的日子，但他心里面其实他不愿意去行善，不愿意去做摩西跟先知所吩咐的话，所以呢，他冷漠了，他没有去做，他没有去做什么，没有去做怜悯。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比较来看呢，就是拉撒路他看来也没有拒绝拉撒路什么东西，拉撒路可以在他桌下捡那些零碎来吃，但他没有主动的去帮拉撒路，所以他没有主动的去做，他不愿意去做。那拉撒路呢，他就是圣经没有说他多好，但是从他的结果来看，他就是一个仰望神的人，那他是就是能够就是能够在信仰上面其实是好的。所以呢，从我们再回到我们葡萄园工作的比喻里面来看，就是我们在比较刚刚财主跟拉撒路，我们可以来看到我们人性其实是软弱的，即使你口里面再怎么笃定自己可以，但你不见得真实能够去做到，所以我们可能会是一个言语上的巨人，但是却是行动的侏儒。但是人的悔改会是一个转捩点，那这小儿子说不去，但他事后呢，他懊悔，所以他就去了。所以呢，在我们刚刚所讲的人物里面，彼得，他其实也是这样的。那出卖耶稣犹大呢，他们两个人，事实上也都曾经不认耶稣了。那犹大呢，他在耶稣生前就出卖耶稣，耶稣被抓之前，然后彼得在耶稣被抓之后他不认耶稣，但他事后两个人的悔改却是不一样的。 好，那然后再来呢，我们也不要自己认为自己是强壮的哈，是可以靠着自己能够做什么哈，因为恩典会大于我们的失败哈。那神在乎的不是我们曾经的失败哈，曾经里面你口里面说不愿意，或者曾经在过程当中你也不愿意，但你最后呢，你能愿意悔改，能够相信神哈。你失败带着破碎的懊悔的心到神面前呢，神就会来给你回应啊，重新的呼召你。好，再来呢，我们可以从彼得他的生命当中哈，就是那一天的晚上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哈？哦，那最大的事情就是他悔改了。哦，那这悔改之后，他就愿意用一生去实践他对神的忠心。好，然后来，好，那这也就是他能够实际到葡萄园里面去工作。所以神所看重的是最终，但是过程重也是重要的。过程就是在于我们人应当是要能够悔改归向神。好。所以呢，我们在救恩上面呢，我们人的意愿参与的到底是什么哈？那救恩的源头绝对是从神那边来的哈。那我们今天人所做的，并不是说，哎，我们今天能够靠自己能够得到这个救恩，而是我们要回应这个救恩，我们要领受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好，那我们之后我们就会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哈。好，那我们可能从口说到自己心里面。意愿的改变到自己能够付诸行动，哦，那你可能从我愿意，我相信，而且并且能够服从神的带领，啊，服从神的教导，能够回应神，然后成为神家里面的人。那既然成为神家里面的人呢，我们就要付诸行动，哈，就要能够接受这个责任的托付了，哈。你在这个家里面，你有这个身份，但是你却不做工，哦。哦，就是你在家里面总是有家里面需要做的事情啊。哦，那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分工，可能就是有人要分到倒垃圾工作，那有的人可能要分配到煮饭的工作，哦，那或者打扫家里，那各项的工作其实都有。那在神的家庭里面呢，啊，其实我们也是哈，哦。其实我们教会的成立，其实我们就是教会是一个属神的被召的团，哦，被神招出来的团体，好，那我们都成为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份子，那我们就应当要完成这个团体里面神所交付人工作。那交付人工作其实不外乎就是要照顾群羊，要能够把这福音给传出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能够成为在神家里面实际上能够付出行动的人。那当我们能够付出行动，我们就会成为神家里面的样式。当我们身份样式都成为神家里面的人，那我们就自然的成为神家里面的人，哦，那我们就能够回到神那边去，哦，然后再来我们来讲到，哦，为什么人会很难能够遵行天父命令，哦，其实从刚刚我们所看到的约拿，哦，然后撒母耳彼得，哦，其实他们有些人在生命当中，哦，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哦，那这些看法其实 是不一样的。但是呢，神要我们的就是要培养我们的价值观，当我们的价值观要跟神之间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密切的时候，那我们的看法就跟神就越来 越一样，哦。好，那从亚伯兰献以撒的工作里面可以看到，亚伯兰因为他完全的信靠，所以他不在乎生死，因为他认为复活在神。那挪亚呢，他不怕别人的嘲笑，哦，虽然洪水还没来到他就建了方舟，哦，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必定会到来，所以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去行，哦。那就是玛利亚，他不在乎他的名誉，因为他知道他肚子里面怀的这位是谁，他的使命是什么，他应该是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呢，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葡萄园工作里面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在身份上面啊，就是跟耶稣对谈的这些人，祭司，对，那个祭司长文士，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其实是高的，但是呢，耶稣说，听神命令的税吏和娼妓比你们都要好，因为就是约翰他来传义的时候，传义道的时候，他们听了；耶稣来传福音的时候， 这些罪人听了，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反而是不听的。所以呢，他不听，他就不会到葡萄园里面去工作，他永远在外面。哦，那他就是顶着他的身份，这身份可能是信仰的教导者，是高高在上的，然后是看似不管是地位、钱财，然后信仰都很好，但实质上面呢，确实没有的哦，这其实很可惜的。啊，所以外表、言语其实并不重要哦。那这不重要是在于你一开始，但是当我们建立接受神的时候，这是我们不管是言语、我们的心意、我们的行为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其实是不一样的哈。然后最后分享一个经节哦，在诗篇的62篇第9节里面，他讲到说：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哈。他们放在天平里面，就必浮起来。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哈。那这些代表的是哈，就是人的身份啊，分为上流、下流。其实你都这个身份其实没有作用的，作用在实质上面是什么？那这两个东西，这你不管你是有身份没有身份的啊，那你把这两个东西加起来之后，在永恒的天平上面，它是比空气还轻的，它是浮起来的。它不是说上流下流在天平里面都不重要，而是两个加起来都是不重要的。所以阶级上面其实是人的地位不是重点，那人也不能够仰望自己的权力财富啊。那在62章10节里面，他这边说：不要仰仗，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为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也不要放在心上。我们依靠不义的权力，仗势欺人；那我们依靠不义的财富，抢夺别人的；那或者是我们靠自己的积蓄，让自己的财宝能够加增。那这些东西或许它都能够成为我们的依靠，让我们变有钱，变有权力。但是呢，我们要不要有错误的依靠，因为这些东西在永恒的天平上面其实都是不牢靠的。所以呢，我们要在我们回顾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在葡萄园工作，那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听神的命令，那我们要能够改变，而不是保留原本的自己。如果你原本的自己一个去一个不去，这时间节点来看，大儿子不应该哦，小儿子很好，但是呢，我们往后看，哦，真正懊悔改变之后，大儿子成为葡萄园的工人，小儿子呢，他虽然前面表现是都很好，但是最后面其实他没有进到葡萄园里面工作，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哦，而且是十分可惜的。